川普和马克龙将会晤，普京想和美国做稀土生意，德国保守派或和左翼党合作， AFD 首位总理将出炉，中共声称介入，缅甸诈骗园区获释者陷入困境，世卫举行大流行研讨会，美国缺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研究发现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交战满3年之际，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川普在白宫会面。川普表示，之前欧洲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谂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只有在和平协议符合俄国利益时，才会停止作战。马克龙是川普上任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欧洲领导人。川普说，俄乌之间有机会达成好好的解决方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来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和平条约，战后乌克兰的安全责任将落在欧洲国家身上。英法两国正在制定一项欧洲维和部队计划，该部队可能包括多达30000名士兵。马克龙说，欧洲准备在停火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维和人员。英国首相斯基言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后盾，这支部队将无法运作，这个可能包括安全保障、美国情报合作、空中支援和重型运输。川普表示，美国支持派遣欧洲维和部队的想法，普京将接受欧洲维和部队驻扎在乌克兰，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对此没有意见，部队将进入乌克兰以确保一切都得到妥善执行。有记者问到乌克兰能否收回过去3年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时，川普说，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其中一部分，我希望这样。我很高兴马克龙总统同意确保和平的费用和负担必须由欧洲各国承担，而不只是美国。我们花了3000多亿美元，欧洲花了大约1000亿美元。在某个时候，我们应该平衡。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欧洲会拿回他们的钱。马克龙打断他说，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支付了整个援助总额的60%，所有支付过费用的人都可以获得补偿，但不是由乌克兰支付，而是由俄罗斯支付，因为是他们发动侵略。我们在欧洲冻结了23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如果最终在我们与俄罗斯的谈判中，他们愿意将这笔钱给我们，那就太好了。川普对记者说，如果你相信这一点，我没有意见，欧盟拿回了他们的钱，而我们没有，现在我们有了。川普预计泽连斯基可能会在这个星期或者下个礼拜来到华盛顿，与美国就乌克兰稀土矿签署协议，但不确定何时会同普京会面。值得关注的是24号， 普京对媒体说，我们的稀土金属比乌克兰多，俄罗斯愿意向美国提供在稀土金属领域合作的机会。川普和马克龙还参加了与 G7 视讯会议。川普在真相社会上说，这次会议目的是纪念俄乌战三周年，每个人都表达了他们希望看到战争结束的目标。我强调了美乌之间关键矿物和稀土协议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够签署该协议。与此同时，我正在与普京就战争的结束以及美俄之间的重大经济发展交易进行认真讨论，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24号，泽连斯基表示，今年应该是迎来真正长期和平的一年，俄罗斯必须释放乌克兰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进行全面换肤，这个将是个公平的开始。同时，拉夫罗夫出访土耳其，并与其外长费丹举行会谈。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当局准备好和乌克兰、欧洲或者任何真诚希望协议缔结和平的代表进行谈判，但只有在这些谈判达成符合俄罗斯联邦利益的稳固永续成果时，我们才会停止作战。费丹说，我们高度重视美国提出的新计划，相信透过双方参与的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另据希腊媒体报道，川普已经下令关闭位于希腊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美国军事基地，这一决定是在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联合提出要求后做出的。该基地是美国和北约在东南欧行动的后勤枢纽，影响着地区军事战略。有人认为，这不是川普成全欧洲不要受美国控制吗？另外，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23号在 CNN 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战争本来不需要发生，它是被挑起的，但这个并不代表是俄罗斯挑起的。当时围绕着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讨论非常多，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我相信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协议只有在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利时才会奏效，而这个正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有记者问川普说，哈佛民意调查显示你的支持率领先9%以上，你竞选的所有议程都实现了，你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包括停止乌克兰战争。川普说，哈佛民意调查是一项受人尊重的民意调查，我坚信立即停止杀戮，让世界恢复和平，符合美国、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最大利益。我们正在开辟一条促进世界和平的新道路。24号，德国大选获胜的基民盟领袖默茨希望同现任总理索尔茨领导的社民党组建新政府。获得大选第二名的选择党 AFD 主席韦德尔出任该党首位总理候选人，而极右的 AFD 与极左的左派党共囊括新国会1/3席位。足以党下包括松绑德国债务刹车在内的多项修宪案，两党都反对军援乌克兰，席位亦足以否决增加军费案。24号，默茨在记者会上说，将寻求和川普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但是从美国收到的所有信号都表明，他对欧洲越来越不感兴趣，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如果欧美关系恶化，对两边都无利。同时他质疑过去几十年来支撑欧洲安全的北约组织是否能够维持下去。美国常识学者时评人方伟认为，如果欧洲和美国太要强的话，最大的危险就是被中共转空子，最希望看到欧美裂痕的就是中共。所以默茨和美国这边肯定是既有共鸣，因为保守理念是一致的，然后又有对抗，因为他亦想自立门户，川普亦希望他某种意义上自立门户，整个欧洲将持续右转。德国选择党明确讲，再选一次就是我们执政了，因为德国经济低迷，德国今年是第二次经济萎缩，第二个就是他的移民带来问题，这个问题在全欧洲都差不多，美国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才导致川普大胜。 欧洲往下走，好可能亦系一样。欧洲个保守派喺好多关键问题上，佢系唔太清楚，所以而家嘅欧洲嘅有识之士都寄望美国带动欧洲搞定。AFD 选择韦德尔为总理候选人。23号，韦德尔大胆主张，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嘅欧洲。冇未经选举嘅冯德莱恩，亦冇欧盟。韦德尔话，德国边境需要关闭，并拒绝所有非法移民入境，所有冇得到授权仍留喺德国嘅人都要被驱逐出境。据票站调查显示，韦德尔获得24%德国选民满意度，仅落后德国总理索尔茨2%。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默茨系35%。民调仲显示，由基民盟同基社民组成嘅联盟党得票率达29%，居首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系由于其支持率未超过50%，因此联盟党需要同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默茨表示唔会同基右嘅 AFD 合作，可能会与左翼嘅绿党及索尔茨领导嘅社民党合作。美国副总理曼斯同马斯克曾公开支持 AFD。方伟认为，德国向右转主要指的是一个基民盟赢出来，第二个是 AFD 的大胜。 AFD 是一个政策保守的党，和美国的右翼好似，但是它非常的亲俄。媒体都说 AFD 是极右，甚至说它是纳粹，其实是对它的一个污名化。德国媒体全都是左翼。在这种情况下，曼斯发表讲话之后，隔日就被闹爆，所以 AFD 当然亦被闹到哪一个党都不敢碰，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就包括获胜的基民盟的总理默茨不敢同 AFD 合作，但是右翼同左翼合作，同你的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合作组成联盟政府，你到底执行什么政策呢？他还能够做自己吗？这些都是不清楚的情况。据德国基本法规定，选举之后30日内必须召开联邦议院首次会议。由于当前国际局势紧迫，德国民众期待快速组建稳定政府，但是默茨承认谈判可能因分歧拖延至复活节前后。24号，默茨誓言将尽快展开行动筹组内阁，而 AFD 与左派党的席次大有斩获，将使到他的祖国工作更加艰难。 AFD 与左派党都反对军援乌克兰，他们的席次可以否决增加军费，这样将造成德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另外24号，默茨还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德国，他说，我们会想方设法让他访问德国，然后再次离开而不被逮捕，以抗议国际刑事法庭将总理定为战犯的可耻判决。网友们认为，这个表明德国重视自己的外交决定，将主权置于国际授权之上，这个可能会重塑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欧洲与以色列的关系应该会更好。中共声称与泰国、缅甸清除电信欺诈场所问题，关于受害者去向的问题仍未解决。24号消息，数以千计被从缅甸园区中释放的外国受害人仍然滞留缅甸靠近泰国的边境，目前无法入境泰国。据悉，被困人士入面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亦有其他国家民众，他们因为受到诈骗犯欺骗而被绑架到缅甸。在园区中担任诈骗犯，多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两个缅甸武装团体目前控制大约7000名前诈骗中心人员，其中大约6000人来自中国，但是泰国拒绝接受他们入境，目前缺乏回应。好多人的生活处境恶劣，陷入不确定的困境，再次成为受害者。而泰国外交部回应说，目前正在讨论未来移交获释者的计划，但这个将根据各国大使馆或原籍国的准备情况进行。在这个之前，泰国政府曾经声明说，不会为这些人士建立难民营。联合国预计，东南亚地区有数十万被走私的受害者从事非法电信诈骗活动。 多名被骗到中心的受害人告诉媒体，园区的老板就是中国人。朝日新闻引述两名被拐骗到园区的日本年轻人的讲法，说他们所在的园区是日本人担任中层管理，老板是中国人。一个17岁的外资员受害者表示，他近日通过网上游戏认识了一位29岁日本男子藤沼登梦，却没想到这个男子是个诈骗团伙的人犯，此人邀请他到泰国，随后将他捉入园区，在被关押10日就获救。联络人藤沼登梦亦被泰国当局逮捕。另一位16岁的外资员高中生表示，去年11月份他听信人贩子给他介绍工作，还提供免费机票的方言，结果被送到诈骗中心从事电信诈骗，如果不配合就会遭到电击，他的脚就曾因此被电击过一次。所幸他在2月份趁机对家人发送 GPS 定位求救，在2月16号获得释放。他告诉泰国警察，他和10名日本人在一起，而中国人是园区的老板，两名受害人所在地被指是同一园区。目前两人都获得妥善安置，同时还有大量人员在边境滞留。泰国当局说，身陷电诈窝点的外国人高达万人，获救者中亦可能混入了犯罪团伙相关的人员，将进行详细调查。由于能提供临时保护的设施有限，送返工作进展缓慢。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应对未来全球大流行病的潜在应对措施，各国未就协议达成一致结果。据悉，在2月17号至21号期间，世卫成员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关于大流行病的第13次讨论会，期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全球的大流行病爆发很可能是只是时间问题，进行预防应对是所有国家的责任。而在会议期间，世卫谈论关于各国药品技术分享，制定全球都要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发达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原因是对于药品技术免费分享的主张会损害生产研发方的利益，而在其他领域各国亦难以制定共同规则，最终世卫成员国未有能在协议方面达成共识。谭德赛呼吁在今年5月份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前达成一致，他亦对美国的退出感到遗憾，希望美国重新回到世卫。而包括川普政府官员在内的反对人士认为，世卫组织在运作上缺乏效率，总体组织缺乏监督机构，难以权衡国际范围的关键问题。另外，这次会议亦引发评论界关注，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指出，美国现政府等其他国家和民间团体担心给予世卫过大的授权，使其形成一个国际大政府。谭德赛强调了多个流行病的威胁，但是这些疾病对人类的威胁程度都不同，好像伊波拉就一直是区域性的威胁，它的高致病性使得很难跨州大面积传播，所以不可一概而论。他对大纪元表示，世卫没有进行有效的体制改革，存在臃肿腐败的官僚机制，同时还有中共渗透的影响。世卫现在做的仍然是所谓的全球化多边协谈，没有效率，没有成果，最后即使达成协议亦无可以监督执行的机制，无法摆平各方利益，包括医药公司的利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